中共战区大洗牌，南北部战区司令齐换人。IMF 提议10,000亿美元购房市计划，中共拒绝。金正恩唔睇中共面色，中朝关系而有变化。奥运美国队突然发力，单日连夺4金。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8月3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自从习近平上任中共军委主席以来，除了军队主管频繁调换，军方高层亦历经多轮清洗。正值中共81建军节前夕，当局又对多个战区高层重新洗牌。中部战区司令王铭调任北部战区司令员，南部战区司令员由陆军上将吴阿南担任。8月2日，据微信消息表示，7月31日，辽宁省庆81军政座谈会在沈阳召开，辽宁省委书记郝鹏出席并讲话，北部战区司令员王铭出席。由此证实，王铭已任北部战区司令员，这个是他首次以新的身份出现。据公开报道显示，王铭出生于1963年，江苏宜兴人，20届中央委员。他曾在原沈阳军区某机械化师，从北到南的多个集团军任职，曾任师长、参谋长、军长等。2014年7月，王铭晋升少将军衔。2019年公开报道显示，王铭已任陆军副司令员。当年年底，王铭晋升中将军衔。2023年1月。王铭首次以中部战区司令员的身份公开亮相，并晋升上将军衔。据报道，此前担任北部战区司令员的是王强。与此同时，南部战区亦发生人事变动，吴亚南就任南部战区司令员。7月31日，他首次以南部战区司令员的身份出席2024年广东省勇军慰问座谈会。中共军队原有7大军区，2015年军改后成立5大战区，东南西北和中部战区。目前中共北部战区和南部战区的司令员已证实换人。有消息说，原北部战区司令员王强将调任中部战区司令员，而东部战区和西部战区的主管尚未传出换人消息。公开资料显示，东部战区司令员是林向阳上将，西部战区司令员是黄海刚上将。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12年11月就任中共军委主席以来，除了军队主管频繁调换，军方高层亦历经多轮清洗，大批高级将领落马，甚至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在今年6月27日同日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军籍。原中共中纪委监察部官员、现居美国的时政评论员黄友群认为，中共党魁习近平最怕的是军人造反。黄友群此前在大纪元撰文表示，到2022年中共20大前，习近平查办了超过170名高级将领，这些高级将领及其仍在军中的势力肯定对习不满，表面高喊忠于习、服从习的领导，实际上个个都是两面人，背地里有机可乘事，随时随地都可能背叛习。中共以避免公众形象、政府兜底预期为由，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提出的使用10,000亿美元财政资源完成未完工交付住房的计划。民间期望中共更有力救助房地产行业的希望由此破灭。自媒体人认为中共不想接烂摊子。8月2日， IMF 发布中国年度评估报告表示，北京应采用一次性措施的形式来提供政府支持。报告说，虽然存在数据缺口，导致很难准确估计潜在成本，但工作人员的计算表明，如果实施这项方案，可能会在4年内产生约为 GDP 5.5% 的财政成本，亦就是按照中国2023年公布的官方 GDP 计算，这个成本数字将达到近10,000亿美元。 IMF 建议北京应当使用财政资源减少购房者的损失，帮助破产开发商。对于进入破产程序开发商的不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项目，可以使用中央政府资源来完成并交付未完工预售项目，或向购房者提供补偿，以成本较低者为准。但中共的官方回应几乎完全拒绝了这一建议。中共官方代表 IMF 中国执行董事张正钦书面回复说，在补交房方面，我们认为不适宜由中央政府直接提供财政资金支持，避免形成政府兜底预期，引发道德风险。中共政府拒绝 IMF 提出的政府出资救楼市的方案意味着什么呢？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认为，我觉得烂尾楼是一个无底洞，很多这种的庞氏骗局开发商都已经将钱拿走了，所以政府其实是不想接这个烂摊子，或者说实际情况不是 IMF 所能看到的，或者他们提出的这个政策就是用政府资金能够填补这么大的窿吗？问题其实出于现在这个房地产的泡沫，等于就是说房地产整个行业它的扩张这个速度和它的范围，它其实远远超过了经济上的中国经济，能够合理就是负担得起的恒大。其实我看到就是拖了好几年，中国有很多开发商，还有碧桂园啊其他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因为太大了，政府根本就管不到。据彭博社说， IMF 的报告暗示了中国面临的房地产危机的挑战规模。中国目前正经历着长期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但当局仍愿意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或者采取救市措施。北京不愿意向房地产行业提供更多支持，部分原因是最高领导人的意识形态，以及希望将经济增长动力从房地产转向科技和制造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Michael Pattis 在 X 上说，中国的问题在于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导致行业扩张幅度远远超过经济合理性，中国不可能不经历房地产行业的重大调整以及房价大幅下跌的过程。他表示，如果房地产行业的问题是在于它无缘无故地萎缩，而且它的萎缩正在对经济造成不利的滞后效应，那 IMF 提出的救助提议可能有意义。中国网民对北京拒绝 IMF 救市计划表示不满，一位网民在微博这样写，救楼市的目的在哪里啊？老百姓就是羔羊，就是任劳任怨地贡献，好正常，好现实。中国正经历长期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但中共政府亦不愿意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或为市场提供救命稻草。 David Zhang 认为，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人民买楼能力下降和对这个政府信任度下降，特别是在清零这三年之后。最近这两年我看到很多试图刺激消费政策，这些都无效，其实因为这个亦是无底洞的一部分，就是即使这些楼起好了，大家都不敢花钱买。这一点我觉得中共很清楚，因为现在消费能力下降，人民对政府失望。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其实房地产的价钱这一种跌的幅度还未到底，可能政府亦是准备更差的情况。以上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傅林采访报道。韩国中央日报7月31号报道，韩国国家情报院发现金正恩在度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后，指示在中国工作的朝鲜外交官不要看中共面色。这个指示被解读为朝鲜意图在外交上维持独立性，不受中方影响。在7月27号的战胜节纪念活动上，俄罗斯、越南、古巴等国驻朝鲜大使均出席，但是中共驻朝鲜大使王亚军却是缺席，被视为不寻常。专门观察朝鲜动向的 NK News 分析说，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中共官媒报道，中共驻朝鲜大使王亚军 在7月11日举办了纪念中朝双边条约签署63周年的晚宴，但朝鲜官员只是派遣了中层官员出席，未见高层代表。中共外交部回应中朝关系稳定。对于这些情况，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8月1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北京对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视未曾改变，他指责个别国家和媒体捕风捉影，并称中方乐见朝鲜和俄罗斯关系的发展。针对中朝关系的变化，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唐先生表示，其实朝鲜早就想要摆脱对中共的过度依赖。早在川普政府时期，金正恩就曾经试图想拉近和川普政府的距离，在中美之间争取达成一种平衡，但是由于川普政府只是做了4年就换了人，所以金正恩这个设想没有实现。但现在俄罗斯战争爆发以后，金正恩他觉得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也就是说他要争取利用俄罗斯对朝鲜的这种需求的增加，也就是对武器弹药等等，那他就可以藉此机会来在中俄之间去尽量达成形成一种三角关系，而不是再好像过去一样一味完全是依赖于中共这样的一个关系。唐正远表示，中共一直都是想将金正恩当作一个前台的傀儡工具来使用，这一点其实是对金正恩来讲一直都非常不满，所以他其实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来中朝关系其实并没有表面上看上去那么亲密那么牢固。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的以中俄为轴心的整个轴心国体系里面，其实这些国家互相之间只是一种貌合神离的状态，即就是以中朝这样的算是几十年的用所谓鲜血凝结的友谊，这样一个盟国的关系，它其实背后的真相都是如此疏远，其他国家就更加不用讲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朝鲜它之所以能够有这种勇气，可以不用看中共的面色，它要拉开距离和俄罗斯有意去拉拢关系是有密切关系的。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轴心国体系里面，中共虽然自封为是整个轴心体系的老大，但是其实俄罗斯并不卖账，俄罗斯都极尽一切手段来进行拉拢和在这里煽风点火。这个说明普京本身其实就对习近平做他们的老大他是不服气的。中俄之间表面上他们是密切合作在这里对抗整个西方，但是实质上他们自己为了争夺老大的位置亦在这里明争暗斗。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的采访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巴黎奥运会进入第6个比赛日，此前夺金步伐一直比较缓慢的美国队突然发力，连夺4枚金牌，从金牌榜的第7位直接冲到去第2位，距离榜首还只差2枚。自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来，美国队已经连续在3届奥运会上占据金牌排行榜首位。本届奥运会前半段，美国队的夺金速度一直比较缓慢，5个比赛日过后，他们只是取得5枚金牌，含金量偏低。在金牌榜上，美国队仅位列第7，并不如韩国队、英国队和澳洲队。不过就在奥运比赛第6日，美国队突然之间开始发力，连续拿到金牌。在男子4人单桨赛艇决赛上，美国队从6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以5分49秒03的成绩夺得金牌。体操场上，在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有体操女王之称的士蒙巴尤以59.131总分锁定冠军。8年前在里约奥运会上，士蒙曾独揽女子团队个人全能跳马和自由体操4枚金牌。据数据显示，这个士蒙生涯赢得第9枚奥运奖牌，刷新了美国体操运动员史上获得奥运奖牌数量最多的纪录。在女子团体花剑较量中，美国先是在1/4决赛以45-37淘汰了中国队，之后在决赛上以总比分45-39战胜了意大利队夺得冠军。 呢个亦系美国队喺当日奥运会上夺得嘅第三枚金牌。喺女子200米蛙泳决赛上，22岁美国名将 Kate Douglas 以2分19秒24嘅成绩创造咗新嘅美洲纪录，夺得冠军。呢个系美国队当日嘅第四枚金牌。另外，美国队当日仲收获咗2枚银牌、1枚铜牌，共攞到咗9金、15银、13铜，总共37枚奖牌，位列金牌榜第二位。美国队一日攞咗4枚金牌，接落嚟喺田径赛场，预计仲会上演一波夺金狂潮。此外，当日处喺领先嘅东道主法国队、日本队、韩国队同英国队都冇金牌收获，中国队则获得咗2枚金牌。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